人生作恶可以是恶极，而这行善也可以是行善到彻底。为什么？各位想到什么？我刚才也特别有很快的提一下，人有三大特胜。我特别说到天，为什么他那个虽然是道德好才升天，他有道德，但是三大特胜连天也比不上。这个我们在当时话该说是特别特别说到这一部分，什么？他虽然是道德好像比我好，但是道德的那个真的价值不是在那个地方啊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那个修行方法，我们那个人的三大特胜，那个要向上的那一部分，我们要去注意它。我们先不用说我改善了多少，就是我要去改善它那个力道有没有起来。最重要的是这个，我改善了多少，我们先不用太在意。我们刚初学哦，它会起起伏伏的，不用太在意。但是在起起伏伏当中，我当然向上，我要向上。学佛三业不是这样说吗？那个学佛的根本意气当中说到，谈谈之后导师这样说，学佛就是人生的向上式。到底向上了多少先不论，要向上的那个想向上的那个，我们要先起来，有那个自然哈。时节因缘到了，我们那个进步的速度就越来越快，所以要先电力先给它充足，懂不懂？我们要那个向前的力道说，所以你看这个一定要知道。所以你说极恶极善，那到底是什么？极恶极善就是人的三大特征。所以我们说连天也比不上，千千万万不要去造恶哦，一定要去行善。那最好的行善就是人的三大特胜，就是那个他三大特胜往好的方向去开展，最好的开展的方向就是大圣三心嘛。所以解说耶五趣生成来说，人生的行善作恶它是一个总枢纽，一切都从此出发，上升或下堕。人生是这样的，是怎样的？就是像上前面说的嘛，所以应该警惕，不要失去人生，堕落恶道，应该警惕。同时也应该欢喜，因为了生死成佛的因缘机会到了，同时也要欢喜，也要警惕。所以一样咯，刚才上课，刚开始上课的时候，我就特别说，就提到说，我们只要不要做重大的，起重大的烦恼，造重大的恶业，就不会堕落三途。也特别提到，刚才翻到前面说到，我们都有堕地狱的可能性，应该起大恐怖。大恐怖要做什么呢？就是不要去造恶业。所以我们应该警惕，人生是这样，所以应该警惕。应该警惕就是不要去失人生，堕落到恶趣，但是也应该欢喜。所以我们在警惕那个大恐怖，就是如果说我们在一般听到就戒慎恐惧，也应该欢喜，因为了生死成佛的机会到了。好，换到下一页，接下来就要说到人本，就是人本物鬼本习俗谬相言。关于生死轮回一般的误解很多了，现在主要要说到误解的，主要就到什么样的误解呢？就是人本物鬼本。印度教以为人死了之后不问凡圣善恶，不管是圣人凡夫善人恶人，一律都见到阎魔王、哦、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国说到阎罗王，然后阎魔王的都城，然后恶人们经过那个阎罗王的那个审，阎魔王的那个裁判，被送入各种地狱去受刑。那中国呢？中国人一向是那个人死为鬼，人死为鬼，所以叫做鬼是归嘛，鬼者归也，就是人都归到，都变成鬼嘛，所以那个鬼者归也，人死为鬼。那佛教的轮回观，透过中国人旧观念，旧观念就是人死为鬼嘛，这旧观念。所以大抵以为，因为那佛教传到中国也很久了，其实佛教也是变成中国文化之一了，对吗？ 所以中国人在佛教还没有传过来之前，我们都就已经有这样人死为鬼和鬼为规则。所以佛教的轮回观传到中国之后，透过中国的这个旧观念，人死为鬼这样的观念呢，大抵都认为一切死人都成了鬼，只要死了就成为鬼，而有功德的呢就成为神，有罪的呢经过因得到的果报就都成为鬼了。成为鬼之后呢，有功德的就成为神，有罪的呢就经历应该得到的果报应嘛，在不同的地狱当中去受十殿阎罗王的惩罚，对吗？等到受罪完毕，这才按照生劫的业显到各处，就人间畜生。那有功德成为神，就天嘛，天神。所以呢，中国一般的佛教徒，这是在说，我是上标大二，对吗？上标大二，前面那个大一当中的一二啊，阿耨多罗是二的这一部分，还是说到中国一般人哦，他不一定是佛弟子哦。因为中国一般人都这样认为，那现在底下这个要说到我们中国的一般的佛弟子，对不对？中国一般佛弟子不知道佛说的生死流转是以人本的。什么叫人本？就是由于人造作善恶业，人死之后就依着业力去受天人三途的果报，他以人为本。但是大家都误以为中国是的鬼本啊，因为中国就是以为人死了就一定是鬼啊，然后在鬼呢，从这鬼再来去有功德成为神，没有功德呢就经历，就要有罪的就要经历各种果报，就在不同的地狱当中呢受十殿阎罗王的惩罚。那十殿阎罗王可以说十种那个地狱嘛。所以以为人死了一切都要成为做鬼了，同时哦，中国人那个鬼跟地狱不分，以为在地狱受苦的鬼，因为不分嘛，所以在地狱受苦的鬼，其实如果以佛法来说，鬼去跟地狱去，鬼道跟地狱道那是不同的嘛，不同的众生，所以都认为在地狱受苦的鬼，受罪完毕再往人生旁生去受生，这真是错误极了啦。所以虚大师要对峙，虚大师哈提出人生佛教，人就要对峙这个鬼生，因为谈到鬼就会说到死嘛，重视死亡。你看那一谈到佛法都那个想到阿弥陀佛，都什么时候想到人死掉才想到阿弥陀佛，对吧？人死掉才想到要去超度，对吧？禅宗你看禅宗也是好死，对吗？禅宗就是那个等到那个，不是有一个说法，就等到那个三十，就是那个要死的，好死。所以虚大师就说生，用人生来对峙鬼死。但是导师说到人间的嘛，死其实宗教都要谈永生，天神永生，对吧？所以不单单对峙死，也要对峙生，因为佛法是谈了生死。因为什么叫生死？什么叫生呢？我们都生生不已，对吗？其实也是死死不已，因为人重视生，所以才生生不已。其实也是死死不已，是什么意思？生死死生，不是一直在生，生死死生，生死死生，所以生生不已，也就是死死不已。所以不单单是对治死，要对治生，所以了生死是正确的。生不单单死要了，生也要了，这才是正确。导师的这样的说话才是中道。所以导师提出，那人生佛教、人间佛教，虚大师就人间佛教，虚大师也有提出。那时候也有人间佛教，包括现在很多人间佛教，但是导师提出的人间佛教有不一样，有不一样的。希望哦，各位是来到福严佛学院的推广班。来听课的，来温习佛法的，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。这时候我们在自序当中也特别提到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它了。所以我们不单单要理解人生跟人间的不同，虚大师他两个都有说，但是他认为人生的意义比人间的意义更好，所以他用人生。 佛教。不单单我们要理解人生跟人间的不同，而且要理解人间跟天上的不同。人间比天上好，而这个我们在当时在谈到自己也特别提到这一点。所以对于天的这一部分，虚大师包括我们初期大圣那个大乘佛教，对于天的这一部分，我们还佛弟子还有稍微可以有看到有这个趋向。所以导师在印度支佛教支系就说到，弘阐中求佛教之行解，但是刮胡泛化自己淫圣，泛化，你看初期大圣经啊，你看那个菩萨都表现在那个往天化的方向前进，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的留意。佛法是宗教，但是不是神教，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最大的误会了。人本物，鬼本啊，那个习俗就谬相缘。我们来看，然而习俗是谬相缘的。有些学佛者觉得要升天升净土，但是同时没有忘记人死为鬼的旧观念，表现出来是怎样呢？于是口口声声说要升天升净土，但是同时又做鬼的打算，你看烧纸钱、烧房屋啊等等的时候，还照样的准备呢，都不会觉得他们是相违背的，这一点才是最可怕的。我们自己要去警觉哦。我们常常明眼人看起来你是做一套说一套，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做一套说一套，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到，这最悲哀。所以我会常提醒各位的嘛，提醒各位就是在提醒我自己，我们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的，包括我们有意识的在做的反应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看这个也是不知不觉就受那个影响。所以这个也让我起大警觉心，就是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自己要知道要依教奉行啊。到底什么是依教奉行，我们自己要知道。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要先要知道，诶，我们还不是依教奉行，这个我们自己要清楚。而且我们要去防止我们那个不知不觉受影响的那一部分，那就观念，我们不知不觉就受那个影响，很多很多的观念我们会受影响。所以我不是常跟各位共勉吗？我说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自己要观察，要很诚恳的观察佛法在我们的心里的分量到底是多大。这一点我常跟各位共勉，是吗？分量表现出两个直接反映的到底是什么。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吗？就是父母亲他在做事，他完全没有想到孩子，但是他做事他就是为了孩子，他一孩子他一说到他马上就起来的，他平常没有想到，但是他一谈到他的那个，那显现出来，那才是真正真正的分量。什么事情来，我先用什么来判断，先用什么的价值来判断，诶，这个都可以显示出来。但是菩萨在五明中求，我们所学到一切都可以变成菩萨的五明中，那没有问题。但是那个分量呢？那是菩萨的五明吗？还是凡夫的我们以前的那样的明呢？五明，这我们自己要去观察的了。这里我特别说的很慢哦，在事项上的，我真的是很诚心的希望各位能够，所以这一部分各位要好好的虚心的去听哦，听我说。我如果要强调的话，这是最慈悲的说法。强调，我再说一次，各位一定要恭敬。恭敬才有可能去触动到各位，这一点如果没有触动到各位啊，法义不会进来。有时候我会很直接的说，因为我想各位是有能力听，但是一恍神，一不注意就过去，听不到，触动不到，因为你都了解了，其实未必。所以我刚才还特别提到，尤其就那旧观念来观察，这一点我们要起大警觉心。或者我们最需要改善的，更有能力去从根部更底层的那个地方去改善的，本来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我们一忽略掉就没有了，就没有那些。但是要看到那样可以去改善的那个切入点大不容易，所以我愿意在这个地方愿意很用心，我自己觉得我是非常用心，很苦口婆心，希望 能够帮助到各位。好，而且自己人自己是这样，接下来我上标阿罗数是恶嘛，而且那个做儿女的也觉得非耻，就是一定要这样才能够，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能够注意表现孝心了。既不知道人死的随业力流转，生人升天的也不少啊，还有念佛也可以往生西方，怎么一口咬定自己的父母死了，堕在恶趣的轨道中，可能是侮辱父母不孝自己啊，你以为是这样，但是其实可能是侮辱不孝自己。中国一般的鬼本论也是谬传到，以谬传谬嘛，所以由来已久了，所以非从根本上去纠正过来不可。什么叫根本之见正确？各位在家居士啊，这个一定要好好的，前面从那边这个武器流转武器当中去观察，前面说的这一部分，好好的这个观念把它厘清。等到我们在观念厘清当中，我们这一生就依着这样的去行善。等到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就意念我们这些的善行，那力量就强大。因为我们平常就在行善，而且我们也有这样的意识到，而且如果用大乘三心相应的进行，在临终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只有业随身吗？这样的好善业，人家在一个助念，所以这些的我们就没有什么哦，万一怎么样，那怎么样，不用去准备这些，而且不要跟这些打交道，不用跟那些打交道，自然我们向善，自然有善的三宝的加持，三宝随时都在庇护着我们。我们不是常举这个例子，太阳都是普照，只要我们愿意受普照，而且行为表现出受普照，太阳是永远是在普照大地的。但是我自己躲着，像现在门窗都关起来，是吧？它还在照，现在天还是黑夜了。我说白天你这样弄起来还是在照啊，但是在屋子里面。但是只要到太阳底下，而且哦，我们在屋里哦，我们只要向外看，我们屋里很大，向外看，看到外面是阳光，我们就会出去。我们不会再跟那个黑暗的那个邪恶的那些力量去跟它相应，或者是比较黑暗的，或者是比较悲惨的那些相应。所以这个非要从根本上去纠正过来不可。所以咯，在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听课，最最重要就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它。但是要根本去解决它，我们一定要有根本的正见。我不是常这样说吗？要有法才有智慧，什么样的佛法就有什么样的智慧。这个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的共修，有这样的因缘，有这样的环境，但是能不能够受用，能不能拿到，还是听着说着之间，还是要共同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。我的真不容易，再说一次，对吧？真不容易。包括各位在现场的表现，我都可以感受得到，会有不同的，可以看到。所以希望我们都共勉啊，这样跟各位说更，因为各位表现不同，我自己还是一样。所以劝勉各位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劝勉的对象就是我自己。所以各位不要误会，我一直对各位说，其实在对各位说的当就这个的时候，我是先更严格的要求自己，对自己说的。好，接下来就说到天趣，也先说到类别。我们看一下科判，就是天趣，它也一样有类别跟福乐。类别就是天趣出异界，色即无色界，就那三界。天也有天啊，现在说天也有这个三界。福乐呢，就生生受一圣，乐圣定一圣。好，我们来看长行。天趣为生死流转中的善趣，人趣也是善趣啊。但是天呢，它比人间是更为圣妙的。异界最初是异界， 所以那个天气 有三类，初就是最低阶的，就是欲界，所以初欲界，初这个是说代表那次序的最初的第一阶的就是欲界。这个欲界呢，这个是欲界，因为现在讲天气嘛，所以是欲界天，欲界天。而且不但呢，欲界天，接着再说明他的情况了，不但有心有色，而且有五欲以及男女欲的环境，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，就是五欲还有男女欲，所以叫做欲界，就是欲界天。而众生的烦恼就是欲界天的众生，欲界天的众生的烦恼就系缚于这些境界而不能够离开，所以叫欲界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众生的烦恼就系缚在这些境界上而不能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被这个五欲，就是欲界天啊，被五欲男女欲所系缚到。为什么会被五欲男女欲所系缚到呢？因为我们有烦恼，就被他系缚到，所以不能够离开。我们不是说佛法是要出三界的吗？就是在欲界天的这些众生呢，是被五欲还有男女欲所束缚到，所以不能够离开欲界。而为什么他不能够会被五欲男女欲所系缚到呢？因为他有烦恼，所以被他系缚到。这些要厘清哦，或者我们快看过去哦。哦，我们是在讲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但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知道。这些各位，我刚才不是说到吗？各位已经有能力去理解他了，各位好好的去理解他，而且要很恭敬的理解。我们一直在说这些，但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深刻的意思不知道。不过啊，什么叫欲界？他是被五欲男女欲束缚到，所以他不能够脱离欲界，也就是不能够脱离三界当中的欲界。而为什么会被束缚到？因为有烦恼。什么烦恼？就是爱染，所以变成那是五欲，否则色身相位处那是一个境界啊，那怎么会是用那个欲呢？所以那个是什么欲？四欲，四相的欲，四欲。啊，为什么称它欲呢？因为它会引动我们的欲望。那这欲望是什么呢？就是烦恼欲，可以理解吗？再说一次，五欲色身相位处，为什么称它是五欲呢？为什么是欲呢？因为它会引动我们的烦恼欲，所以相对我们那个烦恼欲来讲，那五欲就叫做四欲，四的欲，会引动我们的烦恼欲，所以就是这个烦恼，烦恼就系缚在，因为那个境界会产生我们的烦恼，就是烦恼欲，不能够离开，所以叫做的欲界。而欲界的大地，欲界的大地而破之后到哪里呢？就是地面、地下、水中、空中。这个空中呢，是近地面的空中。什么叫近地面的空中啊？就是那个假设哈，我们不是有地基天吗？地基天呢，它是依着什么？依着那个西弥山的半腰跟山顶嘛。那个空中导致说近地面的空中啊，那空中不到那样的高的空中。因为我们现在看得到在这里那样的空中。而这些呢，那个就是大这个啦，这个部分呢，所有的地狱、旁生、恶鬼、人、阿修罗都是欲界的。这个都还欲界的那个地啦。但是我们不是有地居天吗？地居天那是属于天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地居天是属于天。所以那个空中的那个空还不到那个一击天的那样的高空，所以导致说近地面的空中。此外还有欲界的天，也就是依着大地中心的西弥山而住的，所以叫做地居天。这个基本上我们要分成两天，在半山腰的就四大王众天，在山顶的呢就叫做刀立天。这两天叫做地居天啊。什么叫地居？它有的大地中心啊，须弥山依着那个而居的嘛，就叫地居天。从此以上有四天，那就 那四天叫做空居天，有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共六天。这异界的六天都有君臣男女的国家形象，与人间差不多，只是福乐圣妙而已了。异界以上就有色界，那当然色界那当然就是色界天了。这是有心事的，也有物质的，那就有心有色，然后物质就是色法嘛，有物质的身体的，还有他的居处，就像有气界，就像我们还是有住处嘛。主要那个气界主要就是色，但是没有欲乐。这欲乐呢，就五欲乐、男女欲乐的，没有这个了。但是没有欲乐呢，众生的烦恼就在色界天的那个众生，他的烦恼系伏在哪里？系伏在这个色等而不能离。什么叫色等啊？就有心有色，还有住处而不能离。但是他所受束缚的呢，不是，因为他没有五欲乐，没有这些五欲乐男女欲的这些乐，他不受那些束缚，但是他还是会系伏在他，因为有心有色，还有这个住处，他还会系伏在这个地方，不能离，所以他会系伏在那里，不能离开他，所以他叫做色界。我们说，假如说色界没有嗔，他还有贪，对吧？他会贪什么？他会贪那未定，不是我们有那未定嘛？他会贪定，还有贪我们自己，他这里身，他因为还有色，还有身嘛，还有心嘛，他会贪那一部，所以他不能够离开。啊，这个色界天又列分就是四禅天，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十禅。如果细分为就十八天，那十八天因为各家的说法啦，部派还是有不同，但是老师基本上也是用十八天来分，基本上就是有部，基本上是这样分的。好，初禅天有三天，就是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。虽然没有男女的差别，因为已经没有男五欲男女欲嘛，所以生色界天就没有男女的差别。那但是我们一般说没有男女的差别，我们一般就说它是大丈夫相，对吗？但是它是没有男女的差别，虽然没有男女的差别，但是还有君臣人民的国家形态，还是合居的，还是合居在一起。那个人民就是梵众天。那个君子呢？臣子就是那个梵辅天，那君王就是大梵天。二禅也有三天啊，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。然后三禅也有三天，少净天、无量净、片净。你看到二禅它表现出来的光，而三禅要表现出来就是那个净，叫净净。接下来就是。四禅就是第四禅，有九天了，有九天。二禅以上都是独居了，离群独居的。初禅还有君臣民众，还有这样的。但是二禅以上就是离群独居的。世界就是自己的宫殿，所以他的气世，这个世界是气世间嘛，他自己的宫殿就只有一个人。啊，如果他这一生。那个业力尽了，就是那个定力尽了，他那个宫殿也就没有了，因为那个气界就是他一个人的嘛，不像人间有一个共同的气世界，他就一个二禅以上就是一个。四禅有九天，前面那五天就是那个我们不是有那个禁居天吗？禁居天就是谁在住的？就三国，三国他不是不来的吗？所以我们说五禁居天，对吗？就那前有五个了。好，那个无色界呢，它是连物质色法的身体还有住处都没有了，因为住处主要就是那个气世间，主要就是色法嘛，它自己身体的色法也没有，也没有气世间，仅有心事、啊、而众生呢就在为这个心心所系伏，就系伏在这个，因为只有心嘛，但是它系伏在这个心上，所以他还是不能够出禅界。由于没有物质，也不占据空间，所以不能够说他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说到那个中有身吗？有中有是吗？ 那有不得中有啊，那是无色界就没有中有生，因为不能够说在这里在那里，所以他就不需要中有生，他就能够相续。但是依禅定来说，因为禅定是升天的因素嘛，要有禅定才能够升天。如果依禅定来说，这个是比色界四禅更高的天，因为依禅定，因为它的力量定力更强大。无色界也有四天，无色界是只有心识，所以那是修唯心定的，就唯心定而来的。但是到底有没有色法，就是在部派当中还是有争论的啦。有不是因为有无心定啊，无色界呢，无心定啊，也是佛说的嘛。在部派有部就说它是只有心，是吧？上座部基本上是这样说，但是在大众部，大众部就是还是有色。有部是这样啦，我们不是有无心定吗？有部就这样说，无心定就没有心了，那就只有色。无色界呢，就是没有色了。有部是这样的认为。那、如果说大众部呢，其实分别说部也是这样，无心定有心，无色界呢有色。啊，为什么叫这样？有没有违背佛说？他们的就是大众部是这样的理解。他说无心定有心，是说无心定就是说没有，已经没有像我们现前的，我们很明显知道那六识是没有那个，但是有细心。啊，至于无色界有色，大众部怎么做解释？他说例如色界的那个色就比意界的色更清净。例如不是我们在经典常看到这样吗？天人到了要去见佛，我身体承受不了，所以世尊说你要转换成意界色。因为如果假设我们说那个地球那个重力大嘛，所以他所以要变意界色。所以他们这样子解释，色界虽然有色，但是它那色呢是很微细的色，跟异界的色有不同。无色界他说有色，他无色是没有色界那样的色，但是它有更深更细微的色。那这样呢，各位要听哪一家的？到底是哪一家？我的理解了，有情都是色心的合体，没有离开色的心，也没有离开心的色。我的理解是这样，我想这也应该是我的理解了，至少我是这样的，我是这样。那导师我也认为是这样，但是奇怪，导师为什么现在是这样说？很多地方因为这个，那因为无色界无就是无色界嘛，那就心没有细说下去了，没有细说下去。那我这样说的就是说，其实在部派还是有这个不同的说法，但是导师时常一直在强调，有情是色心的合而体，应处界。我们的心要六根一根要表现出来，不能够离开色根。我们说前五根至少要有生根，业就算是最低的低级的那些那个微生物啊，只要它是有情，它还是要有生根，不能够像唯心论那样的唯有心的存在。我的理解，唯有心，只有心。假设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时候，那个心就可以离开色。啊，这样的话就会从由心论会变成一直趋近到唯心论。但是有不不会，为什么有不不会？因为它是三世实有。但是如果一个这样的趋势的话，就往那个从由心论就会极端到唯心论，不管是真心妄心。其实我佛法的那个唯心论也不是像世俗的唯心论一样，像唯识它是内境是有的，它不能够否定有那个现象有色，但是那个色没有离开心的色，所以它是内境是有内在的境。什么叫内境是有？就是那个色法是从它的那个体现是心，体现是心。好，这里只是顺带说一下了。好，结说。所以三界诸天总共有28天，三界说起来28天，这是说到它的种类嘛。接下来就福乐， 天气是五趣当中最福乐的。现在福乐，老师就用四件事情来说明他们的福乐。身，肾，身是非常高大的了，不单单是高大哦，啊，至于怎样的高大，各位就看那个，看那个内容。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说那个法会很庄严的时候，哎，有些去参加法会的，我看到哦，护法神站在旁边，哦，身体很高大，对吧？他那高大哈，他显现出来的哈，他也不一定要显出来原来的高大，显出那高大身，身圣，不单是身圣，而且是高大。身圣有两方面来做说明，身体非常的高大，而且不单是高大，是庄严，人间也比不上。你说身圣身很高大，也不见得是好事啊，而且他是非常庄严。高大如果凶恶，比如说地狱，地狱的众生身也很高大，对吗？很高的，很少他是在受苦，而且那个身不庄严，但是天的那身圣就高大而庄严，寿圣的天的寿命很长。你看哦，我们看最低的那个四大王众天呐，寿命五百岁。你说寿命为什么五百岁？是他们的寿命五百岁，和人间就九百万岁了。所以最高的非常非常住天八万大劫。他一生当中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哈，成住坏空八万次，八万次，大破坏又大成立，那成住坏空真的破坏掉，啊又成立，要八万次这样的寿命呢、啊，真是求长生、求永生所不曾梦想的。接下来乐圣啊，一天有种种的意乐，然后呢，从色界呢，从初禅到三禅呢，就不再有忧苦了、啊。忧愁苦恼，我们说假设说忧愁苦恼啊，就是忧愁是属于心理的，就是意识的啦。苦恼呢就是前五识的嘛。啊，忧愁哪一个更愁比忧更严重，恼比苦更严重。但是恼苦苦恼都是属于五识的。你看啦、啊、苦恼啊最恼的、哦、那就第一。第一最苦恼，苦恼到你看呢，他那个有身体的那苦恼，造成心理的那忧愁，尤其那苦恼，恼身心的生理的苦迫，不单单是没有这些苦恼，而且有微妙的禅乐了。四禅以上，四禅就包括四禅，第四禅本身的四禅以上，心境平和，那就舍舍受。你看到、哦、初禅到三禅，还有乐。有喜乐嘛？三禅的乐哦，我们一般说要形容世间，要形容最快乐、最快乐的那个乐，就三禅。但是到四禅以上呢，心境平和安定，比起那个异界的那个动乱，还有初禅到三禅的那喜乐的冲动，更是幸福极了。所以那舍舍受，我们不是说有那个乐受、苦受。还有不苦不乐的那个舍受，舍啊，其实在色界天就有，但是那个四禅的那个舍舍受是最最最那个福乐的，因为怎么样，就是那个平和平和，但是他不会无聊。我现在一舍受啊，我无聊一下就无聊了，但是那个第四禅的舍、啊、表示出那个平和。你看哦，第三禅最快乐，我们要形容世间。三禅第三禅是最快的，但是最快的它有冲动，其实它的冲动性比初禅二禅的那冲动性减少很多了，但是相对于四禅的那个平和舍受那个、哦、你看世间都还知道哦，还知道这个，所以我们很快乐很快乐的时候那个冲动性我们只要理解，但是我们现在的心境当然要那些，否则没有那些的时候那个舍对我们而言，那个不是市场，那个是那个无聊，所以我们都要去觉知。但是我们一知道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等着我们去拿的宝藏，而且我们是在拿到这个之后，不是我们，而是往外大声就这样了，不是自己独享，这个不是唱高调，就好像父母亲很多东西，他一定拿向孩子，推向孩子，他自己那个比自己受用还快的，所以那个真的是幸福极的，就乐圣，还有定圣、定义圣。空寂的异界天有稍微的定力了， 啊，定力会来自于哪里？他不一定要修定，不一定要修禅定，因为稍微的定力就安定的力量，他会有，但是他那个定力不需要到色界天，因为色界天要根本定的。因为其实我们修，我们只要修三福业的前两个福业，布施持戒，布施持戒就会让我们的心的安定，安定下，这就可以升天了。但是这个天呢，是一阶天，就会让我们身心安定了。如果我们修布施持戒，有那福报，但是我们的心，因为正常，我们心就会安定，就有安慰，而且我们在行善，趋向善，而就趋向实相，它就可以升一阶天。但是要升色界天，它就更修禅定，根本定。而初禅以上呢，就要修四禅，还有四无量的定的果报，还有定的果报。一升天上，那就长期在报德的定当中。什么叫报德？就是他就修定嘛，所以那个一升下来就有定。在色无色界天，他本身就有定，那就升得定了。定力一尽了，就是他寿命就尽了。从他的寿命悠久来说，可以知道色无色界天的那果报。定的果报是如何的殊胜，就是你看那个定力越殊胜，它的寿命就越强大，所以非想非想出天，它的定力就是最深，它所受那个就是八万大戒。所以总之三界生死中，天趣实在是最福乐的。关于这一部分，所以我就不太需要详述，但是对前面来部分，希望因为跟我们的修行大有关系，注意一点。但是他是天上是享福的了。你看到福报一尽了，后来的业他就成熟，所以那报。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在天去他一堕落的时候，他不会马上就堕落到地狱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。他们会成熟，业会先，会什么业会先成熟？对的。假设说天去他也有恶业啊，他有堕地狱的业，也有堕恶鬼畜生的业，但是对于天而言，他因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他会先什么恶业会先成熟了。同样的，在地狱的众生，他受尽一切的苦难当中之后呢，他要变化，他会先什么业会先成熟？这为什么要跟各位特别强调啊？因为注意了，我们在人生是造业力最强吗？生辰之枢纽吗？所以我们更有可能去决定什么业让它先成熟。注意哦，这一点好好的去思维观察。所以不要害怕，人的造业力最强，我们让它造善业。我不是常说吗？我们一造的这么强大的善业，不单单是改善过去，善水进去改善过去，而且是创造未来。过去我们就让纵然他要报了，那个还是无定不定业，让他重罪轻受，或者是变成不定业。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说到那个为什么一般不排会这样的说法。所以这样的说法，希望能够在我刚才的解说当中，能够更去理解到对前面的那个说到那个业的那个种种的分法，四种分法，可以去更深刻的去理解它，然后加进去。在这个地方注意，在这个地方加进去佛法的正见，看到他的无自性，那才是更大的福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来回想。